北京时间10月30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共18届六中全会闭幕，习核心地位确立，与毛邓并驾齐驱。与此同时，国共论坛即将登场，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刚刚抵达了南京，预定周二与习近平会面。究竟习核心确立之后，北京对台政策是否将转趋强硬？习红会又是不是习近平为了分裂台湾而摆下的鸿门宴呢？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分析，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交流现场讨论。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欧洲，意大利中部地区再次遭遇强烈地震，此前该地区今年8月曾发生过一场造成人员伤亡的地震。意大利平民保护机构表示，星期天早上这场里氏 6.6 级的强震造成了多处建筑倒塌，有消息说有人受了轻伤。诺尔恰镇14世纪的圣本笃大教堂被震坏，只剩下教堂的正面墙体。翁布里亚的修士面对废墟进行祷告。诺尔恰镇位于翁布里亚地区，是个有围墙的山城。阿尔夸塔市副市长米凯莱·弗兰基在意大利电视节目上说，今天早晨的地震使上次地震幸存的建筑遭到破坏，我们必须从零开始。今年8月的地震过后，这个地区一直有余震发生，近300人在8月的地震中丧生。上个星期三，该地区发生了多次强烈的余震。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星期天从台北启程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他计划访问南京和北京。他在北京期间将参加中国大陆举办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预计还将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近年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官方交流近乎中断，国民党内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问题上似乎也出现了意见分歧，因此洪秀柱此次北京之行受到了多方的关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 FBI 宣布正在评估他的电邮问题的新证据，这种宣布的时机是没有先例的，是令人颇感困惑的。克林顿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竞选的时候告诉听众，在选举前夕这么宣布，而且信息量这么小，是很奇怪的。尽管 FBI 的传统是避免在选举前不久采取有争议的行动，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五写信给8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说，发现了和克林顿的案子有关的新电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美国司法部官员告诫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就恢复调查的事情通知国会，不符合司法部的惯常做法。因此科米写信给联邦调查局雇员，解释他这个不寻常做法背后的理由。他说，我们通常不会告诉国会正在调查的案件，但是我认为我有义务这么做，因为我近几个月来多次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我们已经完成调查。我认为如果不补充这个记录，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个误导。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崛起的第三势力时代力量的立委林长佐10月29日下午在脸书上透露，由于没有获得入港签证，无法参加当晚举行的香港歌手许冠杰的演唱会。林长佐是今年第四位遭拒香港签证的台湾立委。据台湾媒体报道，林长佐表示，原本在网上申请签证，但只要输入名字就无法申请。后来请旅行社帮忙提出书面申请，却一直没有回应。林长佐表示，上次去香港是2014年11月，之后就再也没有申请，想不到目前无法成行。立场偏绿的时代力量目前是民进党和国民党之外台湾国会的第三大党，拥有5个议席。土耳其开除了10000多名公务员，今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之后，镇压行动仍在继续。开除学者、教师和保健人员的消息是星期六晚间公布的。土耳其已经开除了80000名文职人员，并逮捕了30000多名跟那次政变有关的人员。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因 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六中全会刚闭幕，国共论坛将登场。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抵达南京，预定下周二会见习近平。美方对习红会表达关切，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先与洪秀柱会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3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中共18届六中全会闭幕，习近平的确立核心地位，与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并驾齐驱，他的对台政策是否将转趋强硬？另一方面，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刚刚抵达了南京，习红会即将登场，习大大碰上小辣椒，这场习红会会有哪些看点？是不是习近平为分裂台湾所摆下的一场鸿门宴呢？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时事评论员，同时是新党新思维中心的主任侯汉廷先生到节目当中。侯先生您好。
东宁好，博弈好，大家好。
感谢侯汉廷先生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参加节目的另一位来宾。
好的，今晚的另外一位来宾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最近也是经常在台湾的政论节目中发表看法的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曹长青先生今天是通过了 Skype 连线参与海峡论坛的节目讨论。曹长青先生欢迎您。
谢谢。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的上面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还有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评论。中共18届六中全会闭幕了，习核心正式确立，在党内权威无人挑战的情况之下，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是否将转趋强硬？而他所一直希望整顿对台工作及人事的想法，是不是可能在19大之前落实？两岸关系又是否会因为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巩固而出现新的互动模式呢？我想先请教曹长青先生啊，这个我们看到有人预测习核心确立之后呢，对台政策的鹰派将会抬头，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年底可能将被撤换哦，敢由国安委来全面掌控台办系统，这也将是习近平对台政策转趋强硬的第一步。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曹先生？
我觉得现在有个说法哈，就像你提到说，习近平掌握权力，这个全面可能对台湾政策更加打压。但是我们看看，习近平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刚刚六中全会只是提供一个确定一个说法，就是他现在是叫这个习核心了，这是想要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地位，因为连胡锦涛都没说胡核心，那很可能对台湾的政策更加强硬。但是能强硬到哪里去？今天有个现实的问题，今天台湾这个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通过选举获得权力的。今天我们看过去这一年，这个从这个江泽民啊、邓小平啊，包括这个胡锦涛，都是使台湾采取一个文攻武赫，阻止台湾人民自己选择这么一个政策方向。那么产生效果了吗？那台湾过去这个三次政党轮替，这个对20年来民主选举，中国这种北京政权这种打压没有阻止得了。所以你今天说习近平的话真的是全面掌握权力了，对台湾更强硬了，我觉得只能激发起台湾人民更加反感，造成了台湾支持共产党的势力更加的失去民心。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看下一步的观察。
好的，稍后有没有继续请教曹长青先生啊？不过我在请教台北的侯汉廷先生之前呢，我想先来回顾一下习近平2005年的一次重要的对台谈话，来听他的说法。
我们常说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只要做到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都不存在障碍。
好的，我们听到当时习近平是说九二共识如果不承认的话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想请教侯汉廷先生哦，对照当时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来看他现在已经确立他的核心地位了，你怎么看接下来的两岸关系和北京的对台政策呢？
其实不论他是否成为核心，中共中央最高的当局一定都还是认同九二共识，并且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当然作为台湾人的角度，当然不希望两岸有地动山摇的状况。而自从蔡英文上任之后否认九二共识，确实可以看到陆客减少了，台湾的很多农产品出口到大陆受到了比较多的一些检验跟关卡重重的阻碍，确实可以发现对台湾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及影响。然而呢，很多的台湾人还搞不太清楚严重性跟整个状况。很多网友会在台湾讲说，哎呀，还希望大陆赶紧发动地动山摇。很多台湾的网友呢发动一些比较嘲讽性的言论，说在大陆怎么不赶快地动山摇啊，赶快摇一摇，赶快打过来啊。甚至像前一阵子独派大佬辜宽敏也讲说，台海万一发生战争，他 I will come。 好，这其实都是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的可怕及后果。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民进党必须要能够跟台湾人民解释清楚，如何保证大陆不会地动山摇，而如何保证台湾有能力去承担这个地动山摇，或者是民进党必须告诉大家我们为了什么而争取或者去换取地动山摇这个代价。民进党如果没有说清楚的话，其实台湾人民也不是能够完全的接受。
好的，感谢侯汉廷先生。继续请教曹长青先生哦。有人说这个习核心确立之后呢，对台政策就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如果他说地动山摇，就地一定会动，山一定会摇。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说法？究竟习核心确立之后，他党内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挑战？对台政策究竟是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就算呢？曹长青先生。
当然过去对台政策中国有过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毛泽东时代完全是为所欲为，他自己说了算。但毛泽东怎么说的？1972年毛泽东说台湾问题100年之后解决。那毛泽东只知道了他不能活到100年，说明完全放弃了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想法，因为不现实，因为他中国没有这个实力。那邓小平也是跟毛泽东一样的想法的，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基本这个想法。今天习近平也说了，这个基础啊、根据啊、条件呢、就是同属一中。那今天最重要的这个台湾的民意的发展不认同这个同属一中。我们看看今年3月29号台湾的一个最新的民调，72.7%的台湾的民调的回答者说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想法。那么这是3月份的民调，那么几天前的最新民调，78.9%，接近79%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台湾过去这几年的民调，6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台湾人，80%认为自己主权独立的国家，90%以上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今天你说习近平真的有了毛泽东、邓小平呢一个人说了算那个权利，国际的条件、台湾的民意，包括内部的条件都不可能允许对台湾采取什么地动山摇啊、军事力量来解决，完全不存在。何况他内部今天他的权力还没有稳定到邓小平、毛泽东那样一个地位、那样一个条件。
好的，感谢曹长青先生。刚也提到台湾的民意，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侯汉廷先生了。现在两岸好像一边是这个强势的习核心、习核心时代来临，那另外一边呢，蔡英文刚上任的这位台湾总统也挟着强大的民意支持。刚才曹先生提了很多台湾的民意，包括这个很多台湾民众不认同同属一中，也不能够认同目前的这个两岸关系啊，北京对台湾摆出了强硬姿态。那蔡英文好像也说要力抗中国，挟着这个强大的台湾民意。那如果一边是习核心强势的习核心，一边又是台湾的铁娘子，究竟两岸的关系会被处于一种火车对撞的局势呢？侯汉廷先生。
民进党上台之后，其实成立非常多的民调公司哈，有一些民调公司呢，它本身它的董事长营运者就是民进党自己人，比如说就是当时的台东市长林佳龙，好，所以比较多的民调它不见得是能够完全的代表。那根据呢陆委会所委托的政大选举的民调研究中心啊，长期来所做的民调，过去8年以来，老百姓对于一中各表九二共识的支持度，在每一次都是过半所支持的，而在马习会的当中做的民调也都是过半支持。不过当然，如同刚才民调所述的哈，就是有60%的人都认同自己是台湾人，那大家也都觉得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上海出生的人也会觉得他是上海人。那么现况之下，两岸确实 属于分治的状态，其实这并不能够说明什么样的事情，更好说明的是两岸必须有一个机会能够坐下来面对面的好好的沟通谈判接下来的状况。而我认为蔡英文其实是回避了这样的一个状况、蔡英文使用的是拖字诀，因为呢他们知道在现况之下大陆不断的会去要求台湾接受九二共识，然后蔡英文不能够承认，因为独派给他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他一方面呢他会继续在台湾使用教科书种种的文化台独方式，让下一代的年轻人持续认同一边一国，而同时呢他任命独派的大法官，未来一旦有机会透过大法官的视线将宪法解释成为两岸一边一国，或将宪法解释成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从而能够即便不用证明制宪也能够完成法理台独，也就是说走的是一个隐形台独取巧台独的路线，而这样做的结果呢，我认为对两岸的和平发展是相对不利的。
好的，感谢侯汉廷先生。相信这个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何时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共历届领导人的一个最大难题。刚才曹长先生也介绍了这个毛邓时期的说法呢。那么习近平他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我们也来看一看哦。这个习近平我们还记得2014年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上面会见萧万长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子说，他是这么说的，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够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吧，这是习近平的说法。究竟他对这个解决台湾问题有没有个时间表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就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侯汉廷先生，刚刚这个东宁在字卡上也为我们介绍了，在先前习近平会见这个萧万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这个两岸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那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国台办今年回应蔡英文总统双十谈话的时候，也那个发言人安峰山也提到，就是说两岸不能这个问题也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啊。那这个问题这一句话再度被提出来，让台湾的有一些评论感觉到蛮敏感的，是不是说习近平在他，而且另外也有人说这个习近平希望能够再延一任总书记到15年的时间，那么是不是说假设他真的可以当到15年的总书记，会不会在这15年当中他可能会对于台湾的这个政策有一些，比方说和平统一啊，会有一些变化，或者变成说以武促统？
应该说两岸之间最后台湾方面是要统一或者说要支持独立，这本来就是应该让台湾人能够有更多的人去表示自己的意见，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充分让台湾人了解到说支持统或者是支持独各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不论怎么样两岸还是要接触跟谈判，就算台湾要独立那还是得跟中国大陆沟通嘛，台湾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跟筹码才能够去跟中国大陆谈说我独立了你不能够对我怎么样，或我独立了我们还是能够交个好朋友，而目前想要让台湾能够更强大的实力或更大的筹码，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你还是要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现况之下台湾要增长自己的经济实力还是脱离不了要跟中国大陆接触，我想这是现实层次上的问题，所以即便要支持台湾独立，我认为在现况之下还是必须要支持九二共识，因为只有跟大陆持续有沟通的良好管道跟基础，才能够让台湾人过得更好。
嗯哼，我可以再追问一下吗？就是说所以您觉得说就算是不管是统一也好独立也好，像蔡英文大家都觉得他是独立也可以，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个利弊都说出来，您觉得民进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而
民进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是透过比较多的一些谎言或者是没有善尽他一些责任跟义务，把很多事情的具体层面告诉大家，现在台湾大多数人一听到统就觉得一定都是被这个中共统好，或者都想说一定都是遇到很糟糕的结果，统了之后脸书也不能上啊，然后这个也不能够选择领导人啦，但其实即便是中国大陆当时所讲的一国两制的最低的底线，好，那其实呢也都是充分保障台湾的所有的生活是完全不变的这个状况，那这些很基础的一些事实其实并不是让很多台湾人都能够理解，所以呢大家一听到统就会害怕，那当大家不敢去谈统的时候，当然就没有办法去把统未来到底是好是坏能够充分的说明清楚。
嗯哼，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那么回到美国的现场，我们请教曹长青先生，就是您在台湾的时候呢上了很多政论节目呢，就是不断的鼓吹这个台湾应该要成为 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啊。这个在台湾的话，我想很多长期收看政论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您的立场，但是大陆方面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您的这个想法。那么此外也是想请教您，就是说如果这个习近平继续的掌权下去，慢慢的巩固了他的地位，领导地位的话，那么是不是对于台湾这种武统的威胁有可能增大？是不是也请您跟这个大陆的网友说一下您的看法？
今天为什么台湾人民这么多数的人民为什么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拒绝习近平？为什么刚才提那么多民调？刚才我提到的民调基本都是在马英九执政八年之内国民党政府主导的民调，包括刚才提的3月26号那个民调是马英九政府的陆委会做的民调，73%的台湾人民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都不要说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为什么台湾人发出这么大的声音？第一个，台湾过去20年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空前的增高，台湾人民是知道情况的。台湾的脸书、台湾的 LINE、台湾这甚至对这个其他的各种上网都没有封锁呀，根本跟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啊。台湾人民是在充分的言论自由、信息自由的情况下获得信息的。所以今天情况下，为什么台湾人多数这么做出选择？因为拒绝你中国那种专制吗？今天台海两岸的问题根本不是个蓝和绿统和独的问题，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价值，专制的价值和民主的价值，两个价值冲突的问题。你台湾选了20年了，从1996年总统直选到现在，和平转移啊，权力和平转移啊，民进党执政过了8年呢，那民进党也执政，这个民进党执政过8年了，国民党都执政过8年呢，又新的民进党再次执政了。说今天的话，中国有过选举吗？过去中国共产党1949年到现在执政间，从来没有过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今天中国那个2200名人大什么什么人大代表全是假的，全是橡皮图章，他们那个选举全是假的。说今天看看中国还有从来没有选举的一个国家的，他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利，剥夺人民选择自己蔡英文、自己的马英九这样权利的国家，今天你还对台湾要剥夺台湾人民的权利？那今天他们越看越了解这个真实的信息，越会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越会拒绝两岸一中。说今天你说红秀柱啊、绿秀柱啊，到中国去跟习近平啊、跟谁会谈，也解决不了两岸的问题。两岸的问题必须等着中国民主。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化，两岸才有一个在共同的民主对等平等的情况才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找到一个最佳的对两国人民就最有益的方案。而今天的话，中国人民连自己的权利都不能解决，连自己的选票都不能投过。我在中国35年从来没有投票过，今天中国刚才提到了那政协委员、人大委员哪个是真正投票的？那都是荒唐吗？中国一看3月份就要开什么两会，中国人管它叫两二，就是讽刺他吗？因为都是他橡皮图章吗？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看习近平不有多大的权力，对台湾的问题都不能完全说自己说了算，因为有一个国内的条件、国际的条件、台湾的民意，还有一个全世界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在联合国193个国家，现在2/3是民主的国家，2/3站在台湾这个民主价值这一边。说今天你不要老看到中国民众老看到习近平啊、中国崛起啊这么，你要看到世界的民意。70年代的话，30个民主国家，现在多少？130个。民主是潮流，而不是中国那种清算，而台湾那句台语动算当选，这才是世界的潮流。今天两岸的根本问题就是清算和动算，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今天任何一个看重民主价值人，有个文明的人，都会认为民主的价值一定会战胜专制，这是人类的趋势，这人类过去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了的。
嗯，曹先生，那我想再简单请教您一点，您刚刚说要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潮流啊，台湾的民意，但是您好像没有提到说大陆的民意。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两岸的情势的时候，也很多人说你台湾如果想读的话，你也得听听13亿人的这个民意啊，但大陆的人也有表达民意的自由，您怎么看呢？
中国人当然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被习近平、被毛泽东、被邓小平、胡锦涛、胡江泽民他们独裁者剥夺了。中国有言论自由吗？中国有这个新闻自由吗？中国什么八大新闻集团全是假的，真正说了算的不是那个社长，不是总编，是党委书记啊。今天我们不要说别的，台湾的政经看民事能够可以在中国播出吗？台湾的那个三立的新台湾加油、前进新台湾、那新闻面对面、新闻哇哇哇这样节目能被播出吗？我们今天美国之音这个海峡论坛能在中国自由的播出吗？中国人现在来看看纽约时报、看看脸书、看看 Google 都不能上网，不能获得自由的信息，中国更没有完全的选举的机会，你说那哪有民意？今天北韩有说民意？北韩的民意有真正民意吗？那个当年那个伊拉克 那个萨达姆统治的时候，他说那民意完全100%赞成他，没真正的民意吗？中国的老百姓如果真正的中国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之后，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意。中国你说那五毛有民意，那共产党可以一卡车一卡车拉到天安门广场挥舞口号抗议美国、抗议台湾，那是民意吗？那共产党可以组织的吗？美国有五毛吗？台湾有五毛吗？只有中国吗？可以雇佣吗？五毛钱写一条，晚上在网络上骂民主台湾，骂民主中美国为共产党专制之前服务的。说今天中国专制国家都没有真正民意的，北韩没有，就中国没有，当年的利比亚，当年的这伊拉克都没有，只有中国民主了，有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了，中国人才会有个自由讲话的机会，才会有真正的民意的展现。
好的，谢谢曹先生。那么台北的侯汉廷先生要回应一下。
因为其实呢，大陆网友到底能不能够上脸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海峡之音的美国之音海峡论坛下面有非常多大陆的网友都在这边留言哦。所以其实我想重要的并不是说有没有这个墙，而因为在大陆来说，其实呢只要我们去翻个墙，很容易我们就可以看到墙外的世界。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而再说没有墙的地方，却有很多是无知的知识或者一些错误的资讯，会诱导了非常多的老百姓。比如像刚刚曹老师所说的，就是台湾有非常多的一些节目，能不能在大陆上收看呢？其实都是可以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发现大陆的网友专门盯着这些台湾的节目，而发现台湾这些节目呢，很多都有错误的资讯，比如说讲大陆人都吃不起茶叶蛋啦，比如说讲这个大陆人啊都是非常的贫穷落后啊，说有些地方哎呀可能这个高楼大厦都建不起，但那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的发达。那甚至前一阵子还讲说这所有的天宫二号跟神舟全部都是假的，像这些台湾的节目其实大陆人都看得到，而且呢会嘲讽台湾的这些节目，说怎么台湾专门来抹黑大陆。所以其实我认为啊，像老师刚所说的，很多节目不是不让大陆播，而且第一个方面是它不见得完全都是官方的禁止。很多时候啊，台湾的一些节目或很多台湾的言论是大陆的人民自发性的不愿意去看，不想去看，不想看这些节目，整天来仇视我们跟妖魔化我们。第二个部分呢是我认为像曹老师所说的，这很多人啊都是养五毛。其实啊，国民党当初为什么会失去政权，就是因为国民党把所有的反对者都骂成是民进党的网军。其实很多时候是人民自发性的上网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认为把所有的反对者都骂成是中国共产党的五毛，这样的其实是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并不公允。第三个部分是像刚才老师所说啊，一旦统一之后，可能台湾人也不能上脸书啦，然后也不能够选举啦，这其实就是很多人没有谈清楚的地方。而我认为中国大陆当局也应该要来解释清楚，就是一旦两岸走向和平协议，真正开始谈了之后，大陆开给台湾什么样的条件，是不是像很多人所幻想的，或者说很多人所想象的，完全的又不能上脸书了，又不能用 LINE， 又不能用 Google。 那如果大陆真的讲说一旦统一你都不能上脸书，我相信很多台湾人拒统的声音一定是马上增长。所以大陆必须要是告诉台湾说，未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而这样一个生活其实正应该是台湾积极去谈判的。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我们上半场这个交锋已经非常的激烈了，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这个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脸书直播不知道为什么已经中断了，请这个网络组的人员帮我们查看一下。那把时间交给东宁。
好的，今天两位来宾侯汉廷先生、曹汉廷先生的交锋的确非常精彩，我也立刻开放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加入他们的讨论哦。尤其是这个大陆的脸书网友，你们究竟能不能看到美国之音和台湾中网联合播出的这个海峡论坛？也请您展现您的力量，尽量的赶快来点脸书直播跟 YouTube 直播来向我们提问哦。当然也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请讲。台北的肖先生，你在我们线上吗？
现状不变，所以才有高民调。那就这几个月下来哈，根本就没有说说出那个九二共识。那现在他民调已经跌破30，何来高民调？那第一点，这第二点的话，这个信息的自由并不等于真正的这个民主化。民主，你看现在立法院那乱成这个样子，根本他民进党执政以后就完全不透过法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根本就是独裁。所以马英九说他法西斯也不是说没有。那现在的下来第三点就是洪秀柱跟这个这个党外的另外一个哈那个橘子的那个宋楚瑜，这个两个人的党外的到大陆怎么样对待呢？这是最高的下个月的判断。谢了。
好的，感谢台北肖先生的参与。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讲。
喂，
请说，李先生。
喂，是我吗？
是的，您在线上了，请说。
说。哦，不对，哎，好，我说个曹长兴先生，没有中国大陆的基础，哎，你有什么资格说什么话？还有一个台湾的年轻的先生，你知道历史吗？没有中国大陆的基础，你有什么权利？
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因为您的回音比较大，如果你再给我们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把收音机转小声一点。彰化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请说。
抱歉了，我姓姚，姚先生。
嗯，彰化姚，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今天台湾的，今日的香港啊，就会可能就是明天的台湾了。看到香港啊，就知道我们以后大概要中国什么时候来把它的一国两制啊，把它权力收回去啊，完全要看到北京的脸色。我们台湾啊，基本上啊，我们要仔细想想，我们到底要不要过那样的生活？
嗯，
我们未来的子孙是不是都要过那样的生活？权力随时要被人家收回去，你那种恐惧，那种制度，那种我们不喜欢的感觉啊，我也说不上来啊。可是我们到底要仔细思考，我们到底要不要这样的？那样的国度，
这个好的。彰化的姚先生提到了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问题啊、哦。接下来我想接听山东孔先生您的电话，孔先生请说。
哎，你好，我认为啊，共产党，讲假话呢，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比如说把九二分歧呢，说成是九二共识，作为一个党，苏共灭亡了。国民党肯定是得了脑血栓，中共的党魁毛邓江湖都成为未经审判的罪犯。中共表面上强势，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共最近几年呢也要灭亡。我不明白台湾人、民进党、蔡总统，你们怕什么？
好的，感谢山东的孔先生，下一位是台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请说。
我回答一下那个在美国的这位先生，那个嘉宾啊，你说是台湾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由人民来决定，蔡英文是600多万选票，那大陆上的也有民主啊，他的有亿的几十几亿，他的人民你说他不自由，他哪一点不自由？他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他都去过。他人民哪一个国家都给争取他的人民去旅游，大陆上有干涉吗？大陆上的发展什么信呢？什么 LINE 呢、还是什么脸书啊？是什么这个通信呢、什么有人他干涉过吗？他现在要干涉的话，他能够听到台湾的这些的声音吗？大陆上这是很多这个网络比台湾还要发达，你怎么说他？大陆上他说是专制呢，如果他专制，他能看到台湾的东西吗？
周先生，谢谢您的来电哦。那我们再请两位来宾回应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之前呢，也重复一次，海峡论坛今晚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我们 YouTube 上面也有直播哦，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上发表您的评论。那么我就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这个海峡两岸刚刚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啊。先请在这个线上的曹长青先生。
当然，你看看中国这个有这个网民刚才谈话了嘛？现在你说今天有没有言论自由？中国当然没有嘛！你说今天的话，你说上脸书，你说上那个在外国的一些个《纽约时报》这种网站，需要翻墙啊。你要需要技术上的突破呀！今天中国建立防火墙啊，阻止中国网民自由的来获得信息啊！今天我去过台湾很多次了，台湾过去20年有没有防火墙？台湾使用脸书、使用 LINE、使用这个上谷歌，哪有受过封锁？在美国更是没有，西方民主国家都没有，现在只有专制的国家中国限制自己网民自由获得信息吗？如果共产党有信心开放网络，如果共产党有信心开放投票，让那个习近平自己高票当选，变成自己在中国的话能够通过选举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你说明你有信心吗？现在为什么不敢？你现在逮捕了200多名维权律师，包括乌坎村的这个乡民的话，那个农民的话，乡民想这个选举你镇压， 抓人，那今天说明你这个完全你跟这个民主自由的价值对立的嘛？说今天习近平你想获得习皇帝当习核心或者毛泽东那样地位，我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完全错估了中国今天的民意和全世界这个国际大局势的这个背景。第一个，你有毛泽东那样开国元勋那地位吗？第二，你有毛泽东那个能力吗？毛泽东还自己能得写点诗词，自己写点书呢。那习近平自己博士学位都是假的，写的十一本书都别人代写的，这已经在这个英国伦敦这个报纸啊，《金融时报》都报道了，都揭露了，包括现在谁替他写论文那个人都查出来了，一段一段的，他们两个文章是一段段一致的。你今天没有能力吗？第三个，那当年中国光绪皇帝想改革，上面有两个婆婆。那上面有一个慈禧太后，今天习近平有几个？上面有两个婆婆呀，胡锦涛没死呢，江泽民没死呢，他能够完全一意孤行吗？第四个还有最重要的，今天中国网民可以破网了，可以上网了，可以想尽一切办法，渴望和收听到海外的声音，自由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新科技情况下，有了脸书，有了我这个谷歌，有了这个 LINE 情况下，有了微信情况下，你还想封锁新闻做毛泽东，我就完全是错估了今天国际国内的形势。尤其我特别还要强调一遍，今天共产党不管对台政策什么强硬，怎么办法，都阻挡不了台湾民意的发展。那今天的话，反而是共产党越打压台湾，台湾那个复合共产党的势力越被人民淘汰。那国民党为什么输掉了？输掉了九合一大选，输掉了县市长，输掉了立法院，输掉了总统府。你做那个跟共产倾斜北京、跟共产党合作，国共两党想要主宰台湾人民命运，这个政策台湾人民唾弃的吗？台湾已经民主选举了，台湾有自己的领导人了，凭什么我们台湾人民2300万要接受你共产党的来领导呢？接受你共产党的统一呢？对不对？那不要说你台湾人，连美国也从来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呀。那美国在今年4月20号，美国众议院435名众议员全票通过这个对台六项保证，其中第六条就是美国不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就是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人民前途台湾自己决定。就这一切都决定了，限制了你习近平不管对台湾政策是否强硬，都限制了他的胡作非为的可能性。
感谢曹长青先生。侯汉廷先生回应一下。
美国是对美国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用的是中国这个词，而美国所承认的中国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美国他的外交上一个吊诡跟玩文字游戏的这个地方。好，所以美国的三中公报当中其实都讲得很清楚，美国认识或者是他承认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好，那么再来呢，是我相信曹老师他深切的表达出他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更好。那么至于中国大陆他到底有没有一定程度这个自由，我想是大家都不用否认的，因为今天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有大陆的网民把习大大呢叫成习大犬，好的，等于是把习大大骂成了狗，就像台湾把马英九骂成马英狗一样。而这样的人呢，其实也不会出事。而其实美国经海峡论坛这个节目有非常多次都是大陆的朋友打电话过来，好，然后呢来痛批共产党，而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也没有被抓，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再去过多的好去讲说这个自由有太多的被限制或者是被封锁，这可能跟现实上有一些距离。而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来看到说，其实在大陆啊，很多共产党他官方的东西啊，在媒体上也会被删除哦。好，我们不要认为说好像都是反共产党的言论被删，是因为在微博上共青团的文章自己都会被删，甚至是很多是挺共产党的文章在微博上也都会被莫名的删除。所以其实到底言论自不自由呢，这有非常多的一些变因跟因素。刚才有一些网友呢，他们有提到说像香港的问题，香港我这边提两件事。第一个是因为当时香港在回归的时候，香港人是完全没有去谈判，香港人也完全没有办法去智慧最后那个基本法的问题，因为他完全是由英国政府去跟大陆中央直接对话，所以香港人是没有机会没有空间的。那万一两岸真的有什么一些接触的时候，台湾人还是有权利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跟自己的主张，去要求说台湾人希望怎么样跟大陆来进行和平的谈判。第二个部分是因为香港在回归以前就没有选举，没有办法去选择最高领导人，所以大陆说香港50年不变，那么回归之后呢，还开放一些选举，毕竟是往正向的道路走。而台湾的目前呢，当然是有开放最高领导人选举的。那未来两岸之间万一有某种形式上的这个统一，或者是未来能够走到什么样的局面，其实还是仰赖未来我们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怎么样团结台湾的民意，去跟大陆对接及谈判。我想这才是能够保障最多数台湾人的利益。
好的，感谢侯汉廷先生。那么现场有很多听众观众，不过请大家耐心等待啊，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了。有关于习核心还有北京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即将登场的习鸿会，是不是习近平为了分裂台湾而摆出的鸿门宴？习大大碰上了小辣椒，这场习鸿会究竟有哪些看点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六中全会落幕，国共论坛要登场。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抵达南京，明天将前往中山陵，随后飞往北京，预定11月1号与习近平会面，并于周三、周四两天出席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根据了解，习鸿会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共双方将举行7对7的会谈。国民党方面除了洪秀柱之外，还有副主席詹启贤、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大陆事务部主任黄清贤等7人。而北京方面可能是派出习马会的原班人马哦，除了习近平之外，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王沪宁、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栗战书、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等7人。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侯汉廷先生哦，这个洪秀柱在登陆之前在台北表示，国民党要继续当两岸和平的推手，并且强调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反对台独，还呼吁大家不要为了一句话或是一个字而争论不休哦。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习鸿会尚未登场，国民党的前后两位主席就因为9二共识、一中各表这8个字而开战。马英九在洪秀柱出发之前是不断的耳提面命，要他在习近平的面前说出一中各表，说这个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这8字是不能分开的。不过台湾的媒体捕捉到，向来有小辣椒之称的洪秀柱在面对马英九平面紧箍咒的时候呢，他只是低头补妆哦，说我听到了，还反呛说为什么不谈统一。那么这段传神的描述是不是反映出了蓝营目前内部对于两岸关系路线之争已经白热化和台面化了呢？侯汉廷先生，请您分析。
是说，因为当天是洪秀柱一个募款参会，那么他就到处去募款啊，就已经忙得很累了，然后坐下来呢，就才要吃一点点饭，因为这个等于大家都吃完饭了，他才开始吃。那开始吃的时候呢，那马前总统可能是也觉得太久没见到洪秀柱，所以就开始跟他讲了一中各表啦、九二共识等等的重要性。那因为马前总统呢，一直是一个比较擅长像老师一样说故事说的比较久的，所以洪秀柱他要吃饭嘛，他就讲说知道了，知道了。那后来呢，是因为他吃饭要结束，要去见媒体，所以洪秀柱才讲，所以他先补个妆。那后来呢，这整个故事就被媒体捕风捉影成说是马英九在讲话的时候洪秀柱在补妆，那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据与会人士所说。好，那不过呢，这国民党内部之间啊，其实到底是有没有什么路线之争，他简单来说，就像洪秀柱主席他所代表是比较坚定两岸统属一个中国，比较支持往统这个方向的是一个路线。而第二部分呢，是马英九或者讲说是其他另外一个是比较强调是独台路线，也就是维持现状，中华民国只有台澎金马，好，大概是这个样子。但严格来讲，马英九或讲说像王金平或吴敦义等人，我认为他并不能够算是一种路线。好，为什么呢？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利益考量跟利益取向，也就是这些人认为主张好，就是中华民国只有台湾，不要跟中国大陆好就靠得太近，尽量切割中国大陆的这样的言论，在台湾他们认为是比较能够获得选民的青睐跟接受的。好，他们认为洪秀柱是属于票房毒药。而我的观点是，我认为呢，如果真的要比较这种远中好或疏离中国大陆的这种思想，其实国民党怎么比也不会比民进党好来得更有胜算呢、啊、所以国民党内部应该更加的去思考，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把整体台湾人带得更好，而不是单单限于权力的斗争。
好的，感谢洪汉廷。先两个问题请教线上的曹长兴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还没有见洪秀柱，国民党内部就已经自己先吵起来，这样蓝营之内的这个两岸路线之争？另外一个，就有人说这个其实这个习鸿会啊，在这个习核心确立之后，是习近平为这国民党摆下了一个鸿门宴，因为目的就是要先分裂国民党，再来分裂台湾，最后统一台湾，这个三部曲啊，是第一步，先把这个国民党内部因为两岸路线之争而把它搞分裂。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呢？ 曹长青先
生，如果习近平有这个目的，想通过这个红习会分裂国民党的话，我觉得分裂不了台湾，反而有利于台湾。那台湾人民更可以用选票淘汰中国国民党，台湾人更可以自由选择了。今天我们看洪秀柱到中国去跟习近平的会面，主要的目的第一个谄媚习近平嘛，争宠嘛。因为习近平刚刚在这个几天之前获得这个空前的一个权力地位，叫习核心，胡锦涛都没有叫胡核心呢。那今天要登基做皇帝了，那这个洪秀柱国民党的主席，你第一时间去朝拜去祝贺呀。另外一个，洪秀柱到中国去了，想争这个国民党这个两岸政策主导权呢，跟马英九、跟吴敦义、跟那个郝龙斌他不一样啊。因为国民党原来强调是一中各表啊，虽然一中各表是假的，因为国民党的高官吴伯雄啊，所有人到中国去，哪一个都没敢在中国官员面前表达说一中各表，更没敢说。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代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代表14亿中国人民，还代表那个蒙古共和国，没有一个国民党高官敢这么表啊！因为一中各表是假的嘛，中华民国已经不能代表那片土地和14亿人民。那今天的话，那洪秀柱就不讲这个一中各表了，连那个假的不讲了，干脆讲一中同表，整体中国。说这样一个政策完全背离了国民党那个国董会的党纲的，是国民党完全不同意的。国民党认为这样的话，你把我们这个暗统打破了，遮羞布摘下来了，你要明统。今天跟中国统一就是跟共产党统一，出卖民主的台湾嘛。所以今天洪秀柱这样做的话，跟马英九跟吴敦义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刚才他不是什么私下报道啊，吴敦义在旧金山讲话，激烈的谴责了这个洪秀柱啊，提醒他呀，我们的党纲写的什么一中各表，你不可以说是一中同表啊，不可以说整体中国啊。那洪秀柱这样做的话，这个矛盾不是今天呢，去年七月份洪秀柱当选了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才90天就被国民党把它废除了，因为就提出8个字背离了国民党那个方针嘛。他提出一中同表，同体中国，同这整体中国，那这样的话等于国民党的一中各表这个假的玩不下去了，你把这个真的统一是明统了，说这个话国民党又无法接受了。说今天洪秀柱代表着国民党的极统的势力，和马英九所代表的那种一中各表保持这个中华民国代表中国这么一个说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洪秀这样做的话会进一步拖垮国民党，那明年8月份他想用取宠习近平获得中国的背书，中国的支持，那明年8月份继续担任党主席。但这种做法不仅被台湾人民淘汰，甚至国民党也会把他淘汰，所以明年8月份继续党主席的可能性现在会更加的缩小。
嗯，好的，感谢曹长青先生。继续请教洪汉廷先生，我看到网上有人认为说，这次是这个席包子碰上小辣椒，这场鸿门宴对国民党究竟是好是坏，这个祸福难料啊。因为有人认为说，这个习鸿会可以让国民党从谷底再起，也有人说会让国民党更加的分裂。因为我们看到之前，还有台湾的民意怎么看习鸿会啊？因为怎么看这国共论坛？因为之前这个朱立伦前任的国民党主席见习近平的时候就被调侃成说这是小珠子上京见习皇帝啊，是叩头。那么洪秀柱他这样的一个比较极统的角色到北京去见习近平，是不是也有可能被染红，让台湾的民意对国民党反而更加的不支持呢？您的分析。
洪秀柱也没有叫极统啦，不知道这个极如果是讲很急迫的急的话，我相信全台湾目前大概也只有绝少部分人觉得说马上要立刻现在统一，这种急着统一的人我相信在台湾是少数。好，大家还是愿意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谈判，去追求，去探讨。好，那不过我想任何在两岸之间的交流，只要是这种蓝营的人士去跟大陆的接触，一定都会被扣上红帽子，被扣上卖台啦，出卖台湾人，轻重卖台，非常的习惯。因为从2001年以来，新党是最早跟大陆接触，展开党对党的谈判。当时在谈的是小三通，也被当时台湾的陆委会主委蔡英文以及陈水扁严厉的吓阻，而且威胁。但最后呢，现在小三通却成为了民进党口中的一个政绩，真是令人唏嘘。好，更不要说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连战要出访大陆，还有这个和平之旅，很多民进党的大批人士到了机场，那甚至有人提着关刀说要杀连战，救台湾。好，然后各式各样的爆竹啊，然后黑道啊，就是动员到这个机场啊，打的是头破血流。好，那甚至到2008年的时候，陈玉玲跟张明清来台，也受到了台湾大部分这个也有民进党带领的很多群众好去包围去推挤，然后甚至把官员推倒在地上，还说人家是自己绊倒的。那我讲的这些故事要说什么呢？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红习会或习鸿会的现在，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个样子大规模的群众暴动跟抗议事件，因为人民会越来越清楚，就是两岸之间 的交流跟合作，甚至是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是必要的，势在必行。因为民进党的人也常常跑到大陆去做交流，所以我想引用2012年谢长廷访问大陆时候的一句话，他说过去我们认为一到大陆就会被统战被并吞，这种想法很负面很不健康。
嗯，好的，感谢黄金先生。我继续请曹长，今天从北京的角度来分析哦。我知道这个明年中共就要召开19大了，那么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就要开局，习近平的接班人选也将在明年接盘哦，可以说是目前是习近平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个习鸿会哦，看来目前习近平在不论是香港或台湾问题上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势。您认为他应该如何表态呢，曹长青先生？
我觉得一般来说，从习近平上台这几年的表现来看，这是被认为中国老百姓都认为是个土包子。他这个根本就是这由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没有受到这个媒体的人民的强有力的挑战，所以他可以乱讲话。包括到了美国，说读了美国多少是这个著名的名著啊，到了英国多少名著啊，到了法国多少名著啊，到了俄国多少名著啊，到了德国要读了多少书了，最后发现这些书是假的，根本没有读多少书。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到外国去炫耀自己读了那个国家多少书的多少名著的，加起来那个习近平活100辈子都不可能读那么多书的。包括说台湾那个星云法师送给他一套书，他过了一段见到星云说大师送给我的书都全都读了，这完全是谎言的。结果人查到那个书都好几十卷的，你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读了呢？天天什么事儿不做都不可能读。说这样一个人的话，今天在中国又没有媒体的监督，但是网民可以破网翻墙看到这个真实。这种情况下他想获得一个绝对的权利，我觉得条件完全不存在的。因为他现在获得权利主要靠什么？反贪腐，用反贪腐作为理由把那个国内的他一些党内的对手打掉了。但是问题，那些对手服气吗？你习近平没有贪腐吗？你的姐姐、你的姐夫、你们他们的名字都在巴拿马的文件上啊。他姐姐是中国大财阀呀，他姐夫啊，那今年你打了吗？包括中国前总理的温家宝，他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拿到中国工商部门的这个年度报告，这个温家宝的母亲一个教师90多岁，手下有资金，他们家族整个加起来就27亿美元，朋友们，不是人民币，2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60多亿。习近平那个温家宝当时提出来了，要对美国纽约时报，几年过去了怎么没提告呢？你完全纽约时报拿到证据吗？今天中国在用这种假的反贪腐，是控制自己内部的权利，加强自己权利，用反贪腐打击政敌获得权利，这样一个局面能维持下去吗？对人民的话采取暴力镇压，你中国还有什么意识形态？还有什么理想性？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共产党高官包括习近平自己的夫人信共产主义吗？他没有理想了。所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是这个国家不能出口电视节目。他没有思想，没有这个没有思想，怎么可能占世界主导地位？说习近平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在中国想获得毛泽东第二那个地位，完全是错估了中国的形势，错估了中国老百姓对国内外形势的认知，错估了中国老百姓破网知道的世界的民主潮流这个真实。
好的，感谢曹朗先生，时间交给博弈。
好，我简单请问两位来宾一个问题。首先想请问这个侯汉廷先生，就是在我们脸书恢直播恢复了，一直有网友说其实蔡英文已经对大陆释出了最大的善意了，那么大陆方面只是这个一条道上走到黑啊，不肯接受，您怎么看呢？
蔡英文释出的善意并没有啊，在哪里？因为其实这就是谈判的合约嘛。过去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在1992年双方所谈的这个合约就是九二共识。好，所以台湾这边单方面想要毁约，而其实过去8年来我们签订了23个合作的协议。今天当台湾毁约的时候，其实大陆它也可以完全毁约这23项协议，包含像是大三通或甚至很多的这种陆客来的更所有的交流，大陆完全有理由片面中断。但今天大陆没有中断呢、啊、对不对？他说就算你不承认，现在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但大陆并没有立刻的把过去所有的合约全部都中断。我们再看到在过去像在台湾这个熊山飞弹事件，大陆在搞这个生日，然后呢我们觉得飞弹是往大陆方面射，大陆其实也可以有理由严厉的来谴责民进党，但是也没有。这其实都是一种大陆对台湾的善意，甚至像先前的这个国际会议组织在早期还是有办法让台湾去参与，好，这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去参与，大陆也有能力打压，但是大陆也没有完全的打压台湾。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到是蔡英文他所说出来的善意，可是呢他在自己的这个民进党内部还是有非常多独派的声音跟独派的动作，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蔡英文真的要叫做释出善意。
嗯哼，好，那曹昌先生，您怎么看两岸到底是谁有善意，谁没善意呢？
当然，现在中国政府没有善意啊，习近平共产党政府从来没有善意啊。从台湾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台湾开始走向民主，中国就飞弹演习威胁台湾，不让台湾人民自己去投票，不让台湾人民选择自己领导人呢。2000年台湾再一次总统大选，中国当时总理朱镕基凶神恶煞的电视讲话，威胁台湾。那后来的话，每次台湾总统大选，中国都发生很多的威胁啊，军事演习等等，阻止台湾人自己选择自己领导人吗？那这个我看看，中国这种有善意吗？没有。但是中国这种威胁起作用吗？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起到反作用。所以一般分析的话，中共是台湾台独的最大的推手。你每一次这样威胁，只能让台湾人民看到，我不能跟这个对岸的中国走到一起。这是个专制的国家，他剥夺自己人民的选择的权利，不许中国人民投票，还要剥夺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说这是根本的问题吗？说今天的话，他没有善意啊。今天大家说，洪秀柱做国民党主席去了，要强调这个一中统表，整体中国。今天连这个国民党的马英九们、吴敦义们都强调了，包括今天台湾的风传媒的报道，这个专栏都提到了，你洪秀柱真的到中国去见到习近平，敢不敢说我们国民党国董会纲领的三条原则？第一个强调这个维护人性尊严，第二个强调保证基本人权，第三个强调实行民主法治原则，你这个三个敢强调吗？我们看看洪秀柱那个星期二见习近平，敢不敢强调民主法治？敢不敢强调这个人性尊严？敢不敢强调这个基本人权？他敢不敢为那些中国异议人士被关押到监狱那些个受难人士说一句话？敢不敢为国民党当年被共产党迫害那些老兵们、那些家属们说一句话？敢不敢为那个现在中华民国情报员关在中国监狱那些人说一句话？交换那些情报员，敢不敢做这事？都不可能敢吗？就谄媚习近平，你用谄媚共产中国独裁者的方式来赢得台湾人民的民心，完全背道而驰，只能被台湾人民更加的淘汰。所以为什么国民党着急了？为什么吴敦义着急了？金溥聪着急了？马英九着急了？就是因为你洪秀柱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要台湾人民更加的唾弃中国国民党。他不要说明年洪秀柱选党主席困难，4年之后国民党再想获得重新的执政权更加的困难。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现在我比较着急，我们就来这个节目只剩下1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请两位来宾各做30秒的结论。先请曹昌青先生。
今天我再强调一下，两岸根本的分歧就民主和专制。今天两岸要想对等平等的话，谈判必须中国走向民主，中国必须实行选举，像台湾这样选择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像台湾这样有自己的政论节目，像台湾这样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样的话，两岸都成为民主的国家了，两岸的领导人坐下来，才能谈出一个有利于两岸人民福祉的形势，是这个前景。今天台湾人民就像结婚、离婚、单身，什么方式最好？哪个方式都不是最好，只有一种方式，只要没有外来压迫欺负的情况下，台湾人民自己选择那个方式就是最好。台湾人民用选票已经展示出来，向全世界展示出来，台湾2300万人民是跟其他工业国家、其他民主国家、全世界130多个民主国家站在一个轨道，就是用选票来实现人民手里的权利。中国什么时候能够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任何政党才有资格跟台湾人民对话，才有资格来代表中国人民跟台湾坐在一起谈判。
好的，谢谢洪安婷先生。
当然非常希望说是我们如果台湾方面有一些能力跟实力去讲说中国大陆你怎么样才有资格跟我谈判，但是很遗憾的，台湾现在没有这个底气跟能力去讲这个话，因为台湾现在没有实力。我们认为只有当中国大陆持续的变强，不论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在各方各面，就当中国大陆的整体实力变强的时候，我们相信就算开放台独公投，也有一堆台湾人扒着想要当中国人。而如果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往更强的地方迈进，确实即便很多人说破了嘴，台湾人也不愿意当中国人。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就算是在清朝末年那样一个破败跟腐败的中国，仍然有非常多的仁人志士想着是救这个国家。如果今天我们单纯因为不满意目前这个政府的表现而就远走他乡唾弃祖国，那么可能当时的孙中山也没有办法创建中华民国。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谢谢大家。 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洪汉庭先生，也感谢曹长青先生参与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节目讨论。当然听观众还有来宾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的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哦。那么来不及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还有脸书 YouTube 上收看我们的视频并留言评论。那么当然呢，现在这个习鸿会长乍戏马上就要登场，究竟这个习大大跟小辣椒如何过招，能不能为两岸关系解套，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讨论。我是樊东宁，及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